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4日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是时候动用经济武器，美国政府再下行政令，普京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沉重负担，裂痕可能更快出现。李易峰事件被制造，同边个解围呢？女王辞世，澳洲货币打算改头像，新西兰未来可能成共和国。高加索地区两国再爆冲突，普京无暇顾及。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中两国在新兴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目前这场较量进入关键时期。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应该趁中共仍然依赖西方，后积蓄势但尚未后来居上之际，作出更加严厉的管制和限制措施，确保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致落入中共之手。确实，美国已经开始实施，在下个月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规管范围。同时，最新的迹象显示，激烈的科技竞争亦已经燃烧到生物科技领域。美国政府9月12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希望加强美国生物技术制造能力，以降低对外国的依赖。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生物技术发明家，这项倡议无疑是总统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以确保美国在这场技术革命中的领先地位。该倡议被认为是美国晶片和科学法案的一个补充，而且就是针对中共而来。该官员指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共正在这个行业大力投资，对美国的领导力和竞争力带来风险，除非我们采取行政令中提出的行动。果然，美国政府这个行政令触动了中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记者会指责美方，这是人为阻止全球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没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这项倡议可以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加强供应链，降低对外国的依赖，这令中共感到焦虑，耿耿于怀。中共更为担心的是，观察人士指出，尽管已经有数百家中国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但目前美国尚未动用大量的严厉手段，亦就是还有很多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目前尚未动用。管制力几乎覆盖全球的金融系统是美国被公认为最具杀伤力的制裁工具。世界任何国家只要用了美金，就难逃美国的法律监管。但到目前为止，除了2020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以外，美国基本上尚未真正大范围动用金融制裁。加州大学专家余伟雄教授说，美国的国安部门、国务院等各个部门都正在做一些评估，这个网是一步步正在收紧。目前乌克兰显示出正在扭转战局，俄军自今年较早时候几乎撤退以来遭遇难堪的军事挫败，亦令俄国总统普京的地位岌岌可危。但俄国最坚强的盟友中共最近却突然有对普京抽后脚的迹象。专家关注的是，中共政界第三号人物栗战书上个礼拜同俄国国会下议院议长沃洛金在莫斯科会晤之后，中俄针对这次访问所发表的声明存在很大差异。俄方强调，栗战书在讲话中保证中国在乌克兰问题等有关俄国重大利益事务上理解并支持俄国，而中方声明则只字不提乌克兰。此外，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亦连发两篇微博，其中第二个的信号更明显，释放中共在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风声，说中共对这场战争的中立立场逐渐完善，中共独立于这场战争具体结果的利益隔火墙正在建立起来。有分析认为，胡锡进能够做到中共官媒前领导人，自然精心揣摩党意，一方面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知道了战争的真相和真实走向，好害怕过去的谎言被揭穿之后，党的公信力遭到摧毁， 因此急于为之前中共帮助俄罗斯讲大话的政策辩解。另一方面，他亦感受到了俄罗斯可能因为战败而导致国内崩塌，所以开始展述中共的未来政策，我们只有中立才能守住。另外，中国外交部12号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4到16号出访哈萨克、乌兹别克，并出席上合组织峰会。这是疫情爆发、中国关闭边界以来习近平首次出访。值得注意的是，俄国驻中国大使德尼索夫这个月7号就率先披露，普京和习近平将在上合峰会场边会面，是俄国对乌克兰发动特殊军事行动以来两人首次会晤。但是中国迟到12号才正式公布习近平出访的消息，而且对习普会至今只字未提，凸显北京立场尴尬。国际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战败的普京势必成为习近平的沉重负担，万一普京因战争失利而落台，政治陷入动荡的莫斯科亦对北京极为不利。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兰兹 Helbrands 指出，随着俄国地位衰落，普京势必寻求中国更多的支持，如果北京无法回应期待，中俄关系恐较预期更快出现裂痕。9月10号中秋节，中国顶级流量男星李易峰传出涉黄被拘留的消息，到9月11号，关于李易峰多次嫖娼被行拘的话题火冲热搜第一，阅读量超过30亿，民间有人惊呼李易峰是需要被消失得旗鼓响天。早前就有网友爆料，好早就知道这件事，现在突然冲上热搜，似乎有官方故意炒作的嫌疑。有评论说，每当中国人都烦闷到不得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明星会出事，而出事的主要方式，男明星通常是嫖娼，女明星通常是逃税，而最重要的是各路官媒、信息平台、自媒体兴高采烈地集体批判声讨，一时间公共舆论声势滔天，而喝彩声过后就是又一轮麻木和遗忘。因此外界相信，这是中共为转移民众视线的惯用手段。独立时评人士唐正远认为，官方希望利用炒作李易峰的性丑闻来转移对国内外重大的不利事件的一个舆论焦点。这次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俄乌战争，俄罗斯现在出现大溃败，不但冲击普京的权力基础，亦严重冲击到习近平联俄抗美的外交政策，可能对习近平在20大的连任造成一种压力和变数。另外，唐正远认为，可能还涉及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李易峰只不过是被官方所看中的一个棋子，一个为了党的利益而将他轻松地抛出来的牺牲品而已。还有网民指出，顶级流量的李易峰是和哪个解围呢？可能还有四川的地震、成都的风控和水灾，还有贵阳、广西东兴，还有很多没被看到的地方，那些正在发生民生事件、具有公共价值的社会议题，那些需要被看到、听到的哭声，大家集体沉默住。值得注意的是，一线男星李易峰还在中共国安部的宣传短片中担任过形象大使，在中共建党百年的献礼片《革命者》中饰演过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民间叹说，中国艺人渣到一滴汁都没了。随着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和属于英联邦成员国的澳洲和新西兰官方的表态发生一些变化。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12号宣布，今年9月26号为国定假日，全国悼念女王逝世。新西兰作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将英国君主奉为国家元首，在法律上实行君主立宪制。英国君主作为元首仅为象征性，在新西兰以总督为君主代表。但阿德恩12号被问到新西兰是否会转为共和国的相关议题，阿德恩表示， 在女王辞世后的短时间内，新西兰不会采取任何将政体转变为共和制的措施，但他预计新西兰在他有生之年会转为共和制。阿德恩认为这个议题并没有急切性，目前新西兰政府仍然面临很多挑战，是否转为共和制是个事关重大的讨论，他不认为这件事件很快或者是应该要发生。而澳洲政府13号表示，澳洲货币5蚊钞票上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头像可能不改由继任的查理斯的头像代替，不排除改成澳洲当地人物。皇家澳洲铸币厂亦将于明年起停止发行女王头像的硬币。路透社报道，澳洲的硬币依规定需要有英国君主的头像，但澳洲联邦财政部助理部长李伊 Andrew Lee 表示，现行的5蚊纸钞印有女王头像是基于她个人而非君主身份，因此任何变动未必会顺理成章。伊丽莎白二世辞世令澳洲重燃日后是否仍然维持君主立宪制的争论，选民在1999年的公投中以轻微的票数差距同意继续维持英国君主作为国家元首的制度。另一方面，继位的查理斯三世的声望不及伊丽莎白二世，外界疑惑56个主权独立国家所组成的英联邦会否走入历史。在俄乌战争仍未有分解之际，同属高加索地区的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12号传出大规模边界冲突，造成阿塞拜疆军人丧生。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素来不和，自从2020年底为了争夺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 Nagorno-Karabakh 简称纳卡区地区而交火，此后经常传出枪战。阿美尼亚国防部表示，今日凌晨零时五分，阿塞拜疆动用火炮和大口径武器朝着葛利斯、索特克等城市的方向对阿美尼亚的军事基地展开密集炮轰。此外，阿塞拜疆还出动了无人机。阿塞拜疆国防部则指控阿美尼亚在边界的达什海桑、拉钦等地区附近从事大规模破坏性活动，还说阿塞拜疆的军事阵地遭到迫击炮等武器攻击，折损了阿塞拜疆军人，但未提到人数。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最早于1980年代末期爆发，当时两国都是苏联加盟共和国。阿美尼亚占领纳卡区附近的大片领土，1991年苏联解体，纳卡区的阿美尼亚族裔分离主义分子趁势脱离阿塞拜疆，随后爆发的冲突夺去了约30000条人命。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2020年再为纳卡区交战，在俄罗斯调停下达成停火协议，数以千计为备战而逃难的居民才能够重返家园。根据停火协议，阿美尼亚让出控制数十年的大片领土给阿塞拜疆，俄罗斯还部署约2000名维和人员，确保这项脆弱的协议得以落实。如今俄乌战俄军正陷入不利境地，估计俄方亦无力顾及这两国的纷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